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母亲，为我们正道的是邓锡平长老，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30-31节以及46-48节。那我们请邓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母亲节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我刚刚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把礼物送给在座的主日学老师还有母亲，我就想到了我想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而送这个礼物的人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把他送给我们啊。那我这边用的这个经文是圣诞节的经文，不过这只是一个前言啊。那个在路加福音一章30-31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玛利亚就很干单纯答应了啊，他就答应神透过天使对他的呼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读的经文，或者讲道的时候用到的经文。那今天我要讲的话就是依据圣经记载玛利亚的事迹，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传说的，然后来探索耶稣的母亲他的人生的一些历程，玛利亚的人生历程。玛利亚的名字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圣经中记载的不多，可这些不多当中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所以我今天借着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把它厘清了，给大家来了解一个耶稣的母亲啊。那这是从耶稣的出生开始啊，他是生在伯利恒啊，伯利恒。他答应之后，他其实是没有是毫无准备的啊，他有很多的困难在前面。他是一个未婚生子，未婚怀孕了，但是圣灵告诉他，伊丽莎白也怀孕了，就跑去那边找他的表姐啊，然后得到了一些安慰，得到鼓励啊，再回去，最后到了伯利恒。生下来了啊，然后他带耶稣去圣殿献于主啊，这是耶稣多大的时候呢？40天的时候，按照摩西的律法，生下来40天之后，要把首生的男孩献给神，献给神。那这个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一个老先知，非常老的先知，看了这个耶稣，他就说，他求神可以把他安然的接去了，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救恩来到了啊。然后他对约瑟跟玛利亚还有耶稣祝福啊，可是他告诉玛利亚两件事情：这个孩子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他长大以后改变世界的，然后这个孩子会是一把剑刺透他的心啊，给他一个警告，这个孩子最后会很伤他的心的。这个之后的话，他们又回到伯利恒去，然后准备要打包回他拿撒勒。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东方的博士啊，他跑到耶路撒冷去问那生来作王的在哪里。文士就一查，哎，说应该是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就去伯利恒去拜耶稣，奉上礼物，黄金、乳香、末药，这圣诞节我们都听过的东西。然后天使就告诉约瑟说，灾祸要来了，因为一个做王的不会让另外一个生来做王的人在伯利恒长大，要杀的。所以他就彻夜的就逃到埃及去了，逃到埃及去了。这个他去的时候又什么生活呢？就是这个博士送来的黄金生活。等到希律王死后，他再回到他们的故乡啊，拉撒勒这个小城。这个就把耶稣的童年用婴儿时期把它介绍过了。然后圣经在记载玛利亚跟耶稣的时候，是耶稣12岁的时候了。12岁的时候，这中间11年的时间， 圣经只用一节圣经就把它带过去了啊。记在路加福音2:40，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身上。”所以这个不重要的时候，一节圣经就带过去了啊。重要的时候，耶稣的受难，用很多的圣经在记啊。那12岁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玛利亚会一直记在心中的，就他带耶稣，他们夫妻带耶稣去圣城守月节啊。那这个时候，那个啊，结果月节节期完了，他们父母都回拉萨勒去，因为朝圣的人很多，回去的人也很多，大家老的找老的，小的找小的，大家就聊天走。哎，结果发现耶稣没有在回去的路途中啊，所以他父母很焦急的跑去找耶稣。结果隔了3天，在圣殿找到耶稣啊。所以这是每一个父母的一个梦靥啊，小孩子失踪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就赶快的找啊。这边就发生一个玛利亚跟他的困惑的一个对话啊。啊，路加福音2:48-50，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老师在谈，哇，他谈得很有深度啊，他们都惊奇他的智慧啊。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找你。”哦，这常常父母有犯的一个错误哦，就对儿女好像做了什么事情不按照他的心意，就是说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针对我们来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啊。玛利亚生耶稣以后，他也没有得到一个育儿指南啊，怎么这样对付青少年，都没有这些课，都没上过，所以他就讲这个话。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或者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啊。耶稣这个话好像对他妈妈的焦虑，好像不是很正面的回应啊。说对不起，没有这个。他说：“为什么花3天时间找他呢？如果要找他的话，一定到圣殿，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在外面去玩，他一定在圣殿当中，应该一下就找到他。”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啊，玛利亚就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中啊。好，玛利亚与耶稣的困惑对话，这个困惑，耶稣就领悟到，12岁的时候他领悟到了。他负有天父的使命，当他跟这些教师、圣经的教师在谈的时候，他就了解到他有一个使命的，他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他有使命的，他要以神天父的家为念。这个玛利亚就没有料想到，他经过这次谈话中间，他没有想到的，神的时间表已经展开序幕了。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来的，神要他生的，起名叫耶稣。可是他从来没想到什么时候这个耶稣要离开他，可能要做神的事情了，他不晓得。可是他知道这个是这一天，耶稣12岁这一天去圣殿的时候，他就以天父的事为念啊。OK， 到神的家为念。好，然后这个中间一下又隔了18年，耶稣就父母找他以后，他就顺服的回去拿撒勒啊。这一回去就18年，他没有要争取少年的自由权啊，因为真正的自由是被真理所控制的，真正的自由是被爱所推动的啊。所以耶稣是神的话让他得到自由啊，自由啊，他就回去了。这18年的时间，玛利亚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上。那这18年时间，圣经有一节圣经，18年就过去了啊，18年就过去了。路加福音2:52，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一节就是十八年的一个总结，十八年总结。那现在耶稣已经变成成人了，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他开始出来传道了。传道了，这个传道他们母子之间一个冲突，就是在约拿的婚宴。约拿的婚宴，玛利亚是这个结婚这一方，应该是男方的一个亲戚，所以他负责去招待，而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请去了。结果这个一下，这个叫粥少生多啊，我们中文这样讲，就是说预备的东西不够了。在以色列的婚礼当中，这个男方新郎这一方要提供足够的食物跟足够的酒啊，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要给大家吃，剩下多了这几个人不够了。那玛利亚，我们就看这段话了啊，在婚宴中一个困惑对话，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是圣经记载玛利亚说的最后一次的话，被记录下来的，就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然我们就知道后来耶稣就把一个缸水缸的水都变成美酒了，美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这个我们这个李牧师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都讲过这些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玛利亚开始有一个觉醒了，就是耶稣不再是他的儿子了。现在三十岁以后不是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而是他是用神儿子的身份来回复他的话，就是你虽然是我的母亲，但行神迹这个事情我不是听你的，是听神的，听神的。那么后来他就做了，玛利亚讲得很清楚，他无论说什么你们就照着做吧，就让他掌握这个主导权啊，那就行了。所以玛利亚就明白了耶稣这个时候不再是他的儿子了，是神的儿子了。那这里我就想到一句很有名的话啊，梭罗，这个写《湖滨散记》的啊，美国的文学家，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步伐跟他的同伴不同的时候，也许他听到不同的鼓声啊。然后他就说啊，就让他按照他所听到的音乐前进吧，不管那个声音是怎么样听到的，是从多远的地方传来的啊。当玛利亚告诉这些仆人说他无论说什么你就照着做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而是神说这个是你行神迹的时候了啊。耶稣就行出第一个神迹来，他的门徒就惊讶，他就得着了荣耀啊。所以不同的鼓声，我们可能也要听听不同的鼓声，除了世上的这些声音之外，有没有从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在耶稣传道之后，有些时候有讲的一些话令玛利亚很困惑的啊。像这边就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变成爱耶稣要超过每个人，要耶稣超过爱自己的母亲亲戚啊，爱自己啊，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很困惑，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吗？没有说要是爱耶稣要超过这些啊。但是啊，我们再看下一节还有一个困惑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着，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有时耶稣在讲到，因为人多他们就不得到跟前，有人告诉他说，就告诉耶稣说，你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的话、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哦，这个听到母亲的心中很不是滋味啊。可是这个人就让玛利亚再做一个学习，做一个学习，学习什么呢？我们看耶稣用这个惊世骇俗的话，他要强调两件事情。做耶稣的门徒，他的爱心必须借着先爱主被来改变自己啊，这样改变自己之后，爱人的心才会被提升。他不是叫你不要爱父母，而是你先爱主的话，你的爱会被升华啊，更爱你的家人，更爱你的家人啊。另外，他也告诉门徒要扩大视野啊，扩大视野，除了自己的家，还有天父的家啊。天父的家是包含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贫富贵贱，各行各业啊，只要得到这个救恩的人，都在这个天父的家里头，这是很大的家。所以教会其实是一个大户人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啊。我们要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做贵重的器皿啊，做贵重的器皿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这是玛利亚学的一个最难的功课啊，就是在十字架下，他明白了神的爱。十字架是我们在教会中常常传的啊，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对这个十字架听得太多，以至于我们淡化了十字架的痛苦，我们淡化了，就讲得很稀松平常一样。只有站在十字架底下看着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钉十字架，十字架为我们受苦啊，才懂啊。在这个十字架底下是什么一个力量让玛利亚愿意在这个十字架底下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场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六个小时啊，耶稣被钉开始到下午三点耶稣断气为止，六个小时玛利亚就在十字架下，还有约翰，还有几个陪伴玛利亚的妇女啊，在那边啊。为什么其他门徒不来呢？也许是害怕，但约翰怎么不害怕呢？我想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不忍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那个苦啊，十字架是很苦的，很痛苦，很漫长的一个死刑啊，一个狠死刑，所以人都不敢去。那什么力量让玛利亚去呢？这就是母爱。这个母爱让他愿意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啊，他愿意这个陪着他啊，走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刻啊，这是母爱的力量啊啊！所以是耶稣的母亲在这个十字架上，就这六小时，他听着耶稣在这边讲话，他知道耶稣在做我父以我父的事为念。第一句话讲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这些把他钉死的罗马兵丁在这边求父的赦免啊，赦免。第二句话呢，他对旁边一同钉的一个强盗，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强盗，那个悔改了，他说你准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耶稣就应许他说，今日你就与我到乐园去了啊。他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些话，就看到神的爱，神的赦免啊，神的赦免，神对一个悔改的人，相信十字架耶稣十字架救恩的人，他有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大的一个应许啊，一个大的应许。那第三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句话啊，就是啊，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的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这边他在痛苦中还把一个做儿子的责任，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他所信赖的所爱的门徒约翰啊。从那个之后啊，约翰就把 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照顾了啊。那听到这边，其实一个母亲告一个段落走了，没有，他继续留在那边陪伴耶稣啊。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时候神因为耶稣背负世人的罪，所以神都要离弃他了啊。但是母亲不会离开他的，母亲继续在那边，在他最孤单的时候，神都离开他的时候，玛利亚继续留在旁边啊。然后他在听到就是说我渴了，然后又说成了啊。他知道天父所托付他的儿子的事情，耶稣的事情已经成就了。最后耶稣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啊。他知道耶稣就断气了啊。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有人把这个耶稣的尸体求去啊，这个约瑟还有这个尼哥底母啊，然后他们就照顾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幅很有名的画，一个雕刻啊，就是圣山啊，皮亚塔，这意大利文啊，皮亚塔是怜悯的意思，也是一个悲伤的意思，但现在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就讲这一幅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雕塑，就讲耶稣被十字架放下来之后，在玛利亚的这个腿上啊，然后留下这一个雕塑啊。这个雕塑的话，圣经中没有记载这一段，可是圣灵感动啊，米开朗基罗写下画雕刻这样一个东西，把这个图片摆在他的脑中，来写下这一个旷世名作啊。这个作品是圣灵感动，然后一个天才的艺术家雕刻出来的啊。这个你看的话，这边你远远看的话，如果灯光暗的话，这是一个金字塔的形轮廓。如果近近的看，你细细的看的话，它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轮廓。耶稣的尸体啊，身体横的，玛利亚的身体是直的，这是一个十字架。耶稣刚从十字架下来，玛利亚在十字架的下面，现在抱着他儿子的这个身体啊。那这个圣山啊，这皮亚塔的话，它是米开朗基罗在24岁完成的不朽作品。他23岁的时候，他刚出道的时候，可是他的作品已经有点小有名气了。有一个法国的主教就给他签个约，1年的时间，也帮我完成一个圣母这个抱着耶稣的尸体的这样的一个雕塑，放在我的墓园的里面，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他就得到圣灵的启示，他找了一块这个大理石，然后把它雕刻出这个来，这样的一个图像，在他脑中就把这个大石头就把它雕刻成这个啊。那这个作品是不朽的啊，因为英国的诗人济慈这样说，他说美的作品是永恒的喜悦。好，那这个是神圣的美，它不但是带给人一个救恩的喜悦，它更带给人一个神要传达的信息，神要传达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会发人深省。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他要传达的主题就是神的爱跟母亲的爱啊。我们刚刚看到玛利亚抱着这个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母爱就显现出来了啊。爱一定有具体的行动，爱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一定有具体的行动。玛利亚母亲看着孩子这样子惨死的时候，她在陪着他，这就是母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神的爱具体的行动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去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神的爱也在这个里面了。都所以这一个雕塑啊，经过圣灵的感动， 经过米开朗南京国的这个手雕塑出来，他把一个大理石就变成一个会说话的石头，这个石头会说话的。这石头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啊，当年玛丽莲心我们是看不到的，也画不出来，可是可以想得出来，想得出来，他的心被刀刺透，他的爱子啊，现在死了，啊，死了，啊，他心非常的难过啊，爱的越深，痛苦就越深，爱的越大，痛苦就越大，啊，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玛利亚的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可是看你看玛利亚的脸的话，啊，就不一样了。虽然他的眼睛都很疲劳的，可是他没有那个非常悲怆的一个母亲的为儿子死过世难过的，没有，他有一个这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啊。你看他的脸啊，等下有机会的话，玛利亚的手，这个手会说话的，玛利亚的手。这个手的话，你可以看他的右手是抱着耶稣的，左手是悬空的，左手是摆在空气中的。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两个很深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以前把手放在空中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姿态啊，手心向上，一个祷告的姿态。他做什么祷告呢？他说，我相信是这个祷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30多年前，神把耶稣放到他的家来，现在30多年后，耶稣成为一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把耶稣让神收取回去啊，当时说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还有一个意思是对我们每一个看的人说的啊。我大概10多年前去过梵蒂冈，根本没有时间在那边慢慢看，游客就会把你挤过去啊。但是你如果你回去网络上去图片上找到这一幅画的话，这个石头是会说话的，他会告诉你，这边就是爱的根源，因为神就是爱，你在这边找到爱啊，你在这边除了看到母爱之外，还有神的爱在这边，他要我们更近的来看啊，更近的来看。在这个地方，耶稣流的宝血不但是洗我们的罪，也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自私的祈求啊，这些就觉得需要宝血的洁净。我们等一下有圣餐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祈求都是蛮自私的啊，需要宝血的洁净啊。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那些祈求啊，都是不好意思的，非常不好意思的，是一件害羞的事情啊，害羞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皮亚塔这个圣伤的话，我们刚刚看过玛利亚的心、玛利亚的脸、玛利亚的手。玛利亚的手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父母的一个事情。我记得以前 John Denver 唱一个歌 Perhaps Love 里面就有一节很跟这个一样的， Love is holding on and love is letting go， 好像是矛盾的，一个手是要抓住的，抓住孩子的，一个手是把他放走，让他自己去过自己的人生，把他交在主的手中的啊，就是一个右手抓住，左手让神来接手，让神来接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我的同工帮我找了一个圣伤的 3D 图啊，大家可以看啊，它是一个雕塑，所以是三度空间的。这是它背面，你看了玛利亚的左手，玛利亚的左手，然后耶稣躺在玛利亚的脚上，把玛利亚的右手抓着耶稣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说话的石头。神圣灵的感动，透过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大师来对我们说话，来这边吧，这边是爱的泉源， 这边是你得到救赎的地方，这边是你得到更新的地方，这个来这边吧。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个结语的话，结语我们先来看玛利亚。玛利亚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乡下女孩子，可是她成为一个万世称要称她为有福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她遵从圣父的拣选。有的时候神拣选我们做某些事工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理由把它推拒了，摩西也不例外。摩西说我左口笨舌的，本来要推拒，神都帮他解决了，他就不好意思再推了。他尊重玛利亚，他知道前面很多困难了，他没有结婚怎么来做一个，怎么来怀孕呢？很多困难，但神就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就相信了。他是有一个非常近前的信心，信靠神的。然后他是一个神可以信托的一个人，虽然是个乡下人，没有什么学识，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财富，但是他是神可以信托的一个人，神就让他成为圣子的母亲。神选母亲也不是随便选的，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信托的人，不然弥赛亚可以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最后就毁掉了，怎么办？魔鬼会来攻击的，会毁掉的。但是玛利亚她是值得神信托的，而且玛利亚还有一个特色，她相信耶稣的救恩。她本来是耶稣的母亲的，可是她相信耶稣的救恩，她加入神的家庭。玛利亚在圣经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使徒行传1:14，当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玛利亚跟耶稣的两个弟弟犹大跟那个雅各都加入这个教会，就 跟弟兄姊妹一同祈祷。他没有说他是这个耶稣的母亲要取得特权，没有，跟大家一同在祈祷。他加入这个神的家，三十多年前耶稣加入他的家，现在那是圣诞节的故事，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加入神的家，神的一个大户人家，所有蒙到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人，相信的人，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了，都是家庭。所以我们叫教会中互相称弟兄姊妹啊，还有很多很小的叫我邓哥，我说哦，我说他的身真的是非常的懂这个圣经的道理，叫我邓哥OK 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也说过，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那些被逼迫的希伯来的信徒，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教会的经文，也关于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文。就基督现在他不是他在肉身在世的时候，他来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现在不是了，耶稣已经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管理治理这个教会的，普天下的教会都是耶稣来治理的，连如果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尊耶稣为大的话，让耶稣居首位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的。他讲了我们信徒应该注意的，当时的信徒是受到逼迫的，可是他说我们有可夸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一个家，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一个可夸的盼望。什么胆量呢？因为这个时候信耶稣的话是被赶出会堂的，是家里的人都拒绝来往的，这时候有可能被逼迫的，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但是你还要把这个坚持到底，还是要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到底的，你的信心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像我们这个建堂的时候，我们正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意见非常的强，后来真的建堂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他没有坚持到底， 他没有坚持到底，但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很多坚持到底，还有一些后来再加入的。教会是需要很多人把可夸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可夸的盼望，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权柄，我们真的信耶稣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既然信神的，将要回到天父的家去啊！耶稣说，我在天上为你们，天堂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还要接你们去啊！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不希望是今天啊！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可夸的盼望，信心，真实的信心产生一个确实的盼望啊！可夸的胆量是什么呢？可夸的胆量在教会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 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后面讲了很多大家很熟的啊，耶稣怎么样降卑自己，最后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这个之前他讲了一句，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顾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最近才学到一个苏格兰的字 Kirk， 以前有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 Kirk Douglas 啊，我们西部片的 Kirk 是一个苏格兰的字，他们有把教会称作 Mother Kirk， 他是母亲，教会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你怎么会得救的呢？是有教会的人传给你的，把福音传给你的，以后的人怎么信呢？还是有人，这个教会不断地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把人吸引到基督这边来，得到这个救恩啊！所以教会其实就是我们属灵的母亲。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带你得救，但是当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建堂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胆量坚持到底，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顾众人的事情，好让这个教会，因为我们都尊耶稣基督为主啊，这个教会就成为他爱的一个灯塔，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为在座的这些母亲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向他们祝福，让每个母亲他们多年的辛劳被儿女们所肯定，被先生也所感谢啊，让这些母亲有一个快乐的一个节日。主，我们也为在座可能有一些母亲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啊，他们是有哀伤的，他们是有痛苦的啊，他们有不同的原因使这一天他并不快乐。主，我们也求你，你是赐各样安慰的灵，求你的圣灵来安慰他们。主，求你医治他们记忆中在这个节日他们不快乐的一个记忆，把它除掉，用你自己的平安、你自己的安慰、你自己的喜乐来赐给他们。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也帮助我们思想，我们除了自己的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天父的家，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天父的家，我们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求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